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6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政府星期五宣布对六名同执行香港国安法有关联的中港官员实施制裁。蓬佩奥国务卿在声明当中说，香港当局在1月6号在令人震惊的镇压行动当中，是逮捕了50多名支持民主的政治和活动人士，包括13名前立法会的成员、一名美籍律师和一位前法学教授。蓬佩奥说，这些人士所做的试图是推动香港立法会初选的公正公开，香港当局的行动是香港自由和民主程序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破坏的又一明证。星期五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六名中港官员包括中共中央港澳领导小组副组长游权、北京驻香港国安公署副署长孙清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处长蔡展鹏，以及官阶是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的江学礼和简启恩。这项制裁是根据总统第13936行政命令所作出，根据行政令，受制裁的中港官员在美国所有资产将被冻结，他们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将会被禁止入境美国。在此之前，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侵犯香港民主和自治的几十位的中港官员实施制裁，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冯佩奥在星期五的声明说，美方敦促中国和香港当局立即释放这些被国安法或者其他法律所针对的人士，撤销对他们的指控。他说，他们只是在行使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香港当局星期五向香港180,000的公务员发出通告，要求他们在四个星期内是签署文件，宣誓拥护基本法，并且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此间普遍被认为是打击香港公职人员队伍当中的在反送中运动期间衍生出的反港的情绪。香港政府的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说，根据通告的要求，在2019年7月1号前受聘的香港公务员需要在四个星期内是签署声明，声明要求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尽忠职守以及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通告还要求担任高级职位，好像是部门首长的香港公务人员，是需要签署声明并且是宣誓。在去年7月1号之后受聘的公务员在履职之前就被要求是签署过类似的声明。据悉，目前已经有超过4000名的香港公务人员已经是签署并且是交回声明。美国媒体星期五报道，特朗普总统计划在1月20号新总统就职典礼开始前几个钟头离开华盛顿。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表示不会出席拜登的总统就职典礼。对此，当选总统拜登回应说，这个是他和他之间是仅有的几件想法一致的事情之一。此前有报道说，特朗普总统打算在拜登就职典礼前一日是离开华盛顿。不过据最新的消息，特朗普目前计划在就职典礼当日离开，他将会在就职典礼开始几个钟头之前，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举行告别活动，然后乘坐空军一号飞往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在他的海湖庄园俱乐部里面开启他卸任之后的生涯。告别活动的细节仍然在考虑当中，但可能会包括仪仗和21响礼炮。特朗普或者会在他的仪式上发表他任上的最后一次讲话。副总统彭斯夫妇预计将会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彭斯已经在星期四同当选副总统哈里斯通过电话祝贺他当选，并且提出协助工作交接。多位前总统家庭将会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其中包括奥巴马夫妇、克林顿夫妇和小布殊夫妇。前总统卡特因为新冠疫情和健康的原因将不会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另外，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总统正在计划在离任前发布更多的特赦令，几位白宫助理将会在特朗普离任之后到海湖庄园继续为他工作。在1月6号国会的冲击事件发生之后，目前已经有20,000名的国民警卫队的士兵被部署在华盛顿，以确保国会和拜登就职典礼的安全。美国官员星期五宣布正在大力追查参与1月6号袭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的联邦检察官，已经指认出将近300名涉嫌参与暴力冲击国会的人。那次事件导致5个人死亡。哥伦比亚特区代理联邦检察官迈克尔·舍温说，被立案调查的嫌疑人截至星期五早上已经有275人，被立案调查的嫌疑人预计在今后几日人数将会激增。 社溫的辦公室目前主導一項範圍廣泛的調查，包括數以百計的檢察官和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他們試圖查明並且指控那些上個星期衝擊國會的特朗普總統的支持者。在蘇聯當日，除了極少數的蘇聯者之外，多數人都被允許離開國會大廈，據信他們都已經返回自己居住的各個州，這個為檢控人員的工作增加了複雜性。到現在為止，檢察官已經提交了與蘇聯有關的98宗的刑事案件，其中多數都是重罪的指控。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2019年12月，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演变成为全球性大灾难。到现在为止，中共当局竭力打造和宣传的叙事是中国采取及时果断的措施压制疫情，造福全中国和全世界。但世界其他国家的叙事就是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导致全世界大灾难。在灾难的起源问题上，中共当局一直在同全世界玩捉迷藏的游戏。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本星期前往中国调查疫情病毒起源之际，这两种叙事的冲突亦发突显。是不是美国针记者今节在华盛顿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又称武汉肺炎，疫情从一开始对中共当局就是一个超级敏感问题。中国的媒体奉命不可以进行独立的调查和报道，公民记者进行独立的报道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上海前律师和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疫情大爆发期间到当地进行了实地报道，2020年12月28号被中共当局操控的法院判刑4年。公诉人在庭审当中指控张展透过微博、微信和 YouTube 发表所谓的有问题言论，但并没有列举张展的文章或文字，亦没有播放张展所制播的 YouTube 视频。在观察家眼中，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清楚地展示出疫情问题当今是中国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中共当局和中国政府不单止对报道疫情问题的中国公民进行惩罚，而且亦要对要求独立调查疫情起源的问题的其他国家进行惩罚。世界舆论认为中共政权正在对澳洲进行这一类惩罚，而且为了惩罚澳洲，除了拒绝进口很多澳洲的商品之外，中共当局还拒绝进口澳洲的煤炭，宁可令到中国很多大城市的人民在隆冬季节忍受能源缺乏之苦。中共当局对中国公民和外国进行这种惩罚的大致理由是，在疫情起源和疫情应对问题上，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府是一直一个公开透明提出不同的意见的个人或国家都是别有用心，是恶意攻击诋毁，所以中共政权作出反击和惩罚是正当合理。中共政权的这种威胁使得很多中国人和香港人噤若寒蝉。香港一名通常是大胆直言的评论家在接到美国之音的发表评论请求时说，他不愿意就中国当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发表评论，因为有所谓的国家安全法在这里。虽然他认为中国政府的宣传有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例如中共当局说病例清零，但是很多地方又疫情复发。进入了2021年后，1月12号，中国东北拥有3800多万人口的黑龙江省因为疫情反弹而进入紧急状态。从1月7号开始，拥有近1100万人口的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因为疫情的反弹实行全面封城，该市的各种交通已经封锁，人员禁止出入。中国政府如今采取的冻结封城和进入应急状态的做法，与2019年尾和2020年初的疫情爆发的时候，以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封锁和淡化疫情消息，并且散布误导性的天下太平的信息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自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宣扬的叙事就是，中国政府对疫情问题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迅速制止疫情。中国在疫情应对问题上是公开透明。中国疫情应对措施堪称世界各国的无阶。习近平在2020年1月28号在会见到访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时候说，中国疫情防控是他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不过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叙事就是，中共政权实行专制独裁，在疫情初发阶段，在最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和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时候，中国封锁疫情消息，对内对外散布天下太平的假消息，严厉惩罚谈论疫情的医务人员，
即使是他们私下谈论亦予以惩罚。这种局面导致疫情大爆发大发展，导致今日难以收拾的世界性大灾难，而这种大灾难亦令到中国受害。中国国内外部分批评者就说，在过去一年里面，中共当局采取各种手段，试图使到中国公众和全世界忘记当局在初期的很多封锁和淡化疫情信息的做法，其中包括惩罚医务人员私下谈论疫情。2020年元旦，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连续十几次播放了八个人因为散布所谓的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而被依法处理的消息。为了营造天下太平的气氛，当局禁止医院向医生通报疫情，导致数以千计的不知情的医务人员和病人感染。在疫情明显的情况之下，中共掌控之下的互联网还开足马力，全程删除成千上万网民报告和谈论疫情的帖子。在疫情进入大爆发阶段的时候，也就是接近2020年1月的下旬时候，疫情爆发地和疫情中心武汉市为了营造一切正常的气氛，还组织了万家宴之类的大型公众活动。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就批评说，在疫情已经无法掩盖，武汉市2020年1月23日宣布封城几个钟头之后，习近平对全国发表电视演说，并没有提到武汉又不提疫情不提封城。在部分的观察家眼中，习近平显然是在疫情大爆发之际，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展示了他统帅之下的中共当局封锁和淡化疫情消息的决心和行动。疫情向世界各国造成至今难以应对的灾难，各国的应对措施成为各国的政治问题。但对于传染病研究、公共卫生研究界，对各国的公共卫生部门来讲，搞清楚疫情在中国如何从无到有大爆发是一个具有极端重要性的问题。它的重要性是在于它可以向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部门提供经验教训，使到他们能够更好地预防或者应对未来类似公共健康危机。不过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再度前往中国调查疫情起源问题的时候，国际社会就批评中国政府仍然设置种种的障碍，使到中国国内和国际间的研究者难以进行顺利调查。同时中国政府就坚持声言说，中国在疫情调查问题上一直是公开透明。在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同眼中，目前中国和国际社会关于疫情的问题显然成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鲍容说，我知道两件事，一件事情是全世界都在埋怨，第二件事就是中国宣布自己是完全公开透明。他说，我认为这两个事情都是真消息，中国的领导确实是向全世界宣布他们是公开透明，全世界有很多媒体也有很多组织，包括现在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岑德塞埋怨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配合得不好。他看两边都是有根据的，全世界认为不透明，中国认为透明，全世界认为不公开，中国政府领导认为公开。鲍同说，他认为这两个事都是事实，就是说中国的公开透明就是全世界认为的不公开不透明，而全世界认为的不公开不透明就是中国政府认为的完全公开完全透明。他就认为情况就是这样了。鲍同在这个所讲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塞埋怨中国政府这个问题上配合得不好，显然是指2021年1月8号有国际媒体报道说，中国政府迟迟不给世界卫生组织前往中国调查疫情起源的团队成员发放签证的消息。谭德塞说，他对这个消息非常失望，考虑到团队的两个成员已经开始启程，其他人在最后一分钟不能够成行。鲍同说，作为一个并没有掌握内情的普通公民，他并没有能力判断世界舆论和有关国际组织或者中国政府是否是讲大话，但是他可以看得出中国的讲法和世界舆论的讲法是明显分歧。鲍同认为这种分歧的讲法显示出一种在他看来是不妙的情况。鲍同认为这个分歧在于普世价值和中国特色是对立的，中国特色的概念和全世界普世价值的概念是相反的，他只可以这样去理解。1月11号星期一，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只有一句说话的简讯，这个简讯是经双方协商，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国际专家组将会在1月14号来华考察，同中方科学家就新冠病毒溯源进行联合科研合作。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就说，世卫组织的专家组将会在1月14号由新加坡飞往武汉。 疫情爆發以嚟，密切關注有關新聞報導的政論雜誌《北京之春》的榮譽主編胡平對今次的調查前景並不看好。胡平認為，中國國家衛健委都沒有公布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組在中國的具體行程，再加上我們之前看到的其他報導說是世界衛生組織要去中國調查，但要跟中國的專家共同調查，但其中又明確話俾所有人知道，好似武漢嘅病毒研究所、華南海鮮市場地方係屬於中國專家調查嘅，係世界衛生組織唔能夠插手嘅，唔能夠介入嘅。亦即係話幾個關鍵嘅地點係世界衛生組織入唔到去嘅。英國《衛報》1月12日發表報導話，世衛組織專家組成員德國高致病性微生物流行病學教授林德芝話。你知道中國實地調查有很多不確定性的因素，但有一件事他是很清楚的，這個就是專家組當中的國際科學家在做調查的時候，在有人擔心中國可能試圖向調查工作設置障礙之際，圍繞可以去什麼地方、見什麼人之類的複雜而敏感的外交問題將會由世衛組織處理，而處理這些問題的將會是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国际舆论眼中，自从疫情在中国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当局一直就疫情的最初发生发展和造成疫情的病毒来源问题上同全世界玩捉迷藏的游戏。美国《华尔街日报》2020年5月6日发表的社论就说，证据是清晰的，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对武汉的冠状病毒疫情的规模掩盖了几个礼拜，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为什么中共要掩盖。一个自然而然浮现出来的讲法呢，就是病毒来自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北京就对此予以否认，但是全世界应该要对中国当局知道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知道的问题呢，得到一个全面的交代。社论又说，有报道说北京在疫情爆发最初几个礼拜销毁其他实验室当中的试验样本，世界卫生组织就说中国拒绝对独立调查病毒来源提供合作，当澳洲提议进行独立调查的时候，中国官员威胁会进行外交和经济报复。维加日报发表上述的社论大半年过去了，社论提出的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对维加日报这一类的国际媒体所说的中共当局掩盖疫情几个礼拜的讲法，中国当局的反驳都是无中生有或者是恶意攻击以及歪曲事实。而同时观察家注意到中共当局一直十分忌讳的部分事实被提起，这些事实包括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年1月15日仍然发布通告说，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够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2020年1月18日亦即是在武汉肺炎疫情呈现爆炸性发展之际，武汉当局组织了武汉社区办万家宴，40000户家庭共聚伦理程，不够一个礼拜之后，拥有1500万人口的武汉宣布采取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封城措施，导致这次世界性大灾难的病毒来源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病毒是否是从病毒实验室泄漏出来的，是中国众多的研究者和观察家挥之不去的一个疑问。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研究专家石正丽在接受《科学》美国人等媒体采访的时候承认，在最初在外地得到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造成疫情的消息之后，他是第一担心的就是病毒是否是从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漏出来。石正丽有这种担心是因为武汉的病毒研究所从来自南方的广东、广西、云南等偏远山区的蝙蝠身上收集大量可以致命的病毒进行研究。石正丽说，后来他确认致病的病毒和他的实验室收集的蝙蝠病毒特征不一致，解释了造成疫情的病毒不是来自他的实验室，他才放心。不过石正丽的讲法一直都是一种一面之词，这种一面之词因为中共当局禁止中国国内外的研究者对病毒来源进行独立调查而更加令到外界质疑。去年11月下旬，美联社一个记者团队试图到中国云南偏远的墨江去调查一个蝙蝠洞，但他们就被当地的便衣警察跟踪，警察车挡住他们的去路。在去年12月23日，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团队亦试图到偏远的墨江通关镇山区一个废弃的矿井进行调查。2012年6名矿工感染了一种神秘的疾病，最后夺走了其中3个人的生命。不过 BBC 团队遇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情况。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描述当时的情况说， 便衣警察同其他嘅官员开住冇标志嘅汽车喺狭窄崎岖嘅道路上同佢哋走咗好几英里。咁接济队停低落嚟嘅时候，佢哋亦停低。记者被逼翻转头嘅时候，佢哋亦跟住佢哋折返。咁记者路上发现咗啲障碍，包括一部抛咗锚嘅卡车。当地人证实呢部卡车系喺记者到达之前几分钟被放喺路面上嘅。美联社同 BBC 嘅调查队面对中国政府所设置嘅难以逾越嘅障碍，只可以无功而返。2020年12月30号，美联社发出长篇调查报道话，两名知晓情况人表示，最近一个研究蝙蝠嘅团队设法搜集一啲样本，但系嗰啲样本被当局没收。研究冠状病毒嘅专家得到命令，唔准对新闻界讲说话。美联社嘅报道又话，美联社发现中国政府提供巨额资金俾一啲同中国军队有关联嘅科学家喺华南研究病毒来源，但系美联社得到嘅中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中国政府密切监控呢啲中国研究人员嘅研究发现，并且规定发表任何数据或者研究成果都必须要得到中国国务院经营嘅一个新嘅特别小组嘅批准，而嗰个小组直接听命于习近平主席。有关的政府外部文件泄漏是罕见的，那些并没有发表的几十页文件证实了很多人长期以来的怀疑，这个就是限制封锁有关信息流动的指令来自最高层。一直密切关注中共的疫情应对和疫情起源调查动向的胡平就此发表评论说，我认为中共不会不知道这点，因为这样做就是被人感觉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这个显然会加强其他人的这种疑问，就是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我觉得道理很简单，如果他不是贼，他就不会心虚。很多观察家和评论家说，这次导致世界性大灾难的病毒可能来自中国的实验室泄漏，而中国以前发生过这种泄漏。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政府既然声言病毒来源并不是实验室泄漏，按理就应该要鼓励独立调查，才能够更好地取信于民，取信于国际社会。但是中国当局的做法就啱啱相反，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胡平的解释就是，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这样的道理是很简单，他知道是有一件事，但是他就想，我就是要这样控制，你喜欢怎样怀疑就怎样怀疑，只要你们拎不到第一手证据，我就不认账，你就没有我办法，这个就是他的思路。部分观察家说，中共当局在造成疫情的病毒来源问题上，以及在疫情最初发生发展问题上，和国际社会和中国公众捉迷藏。习近平本人亦身体力行，亲自和国际社会和中国公众捉迷藏。观察家所说的习近平亲自捉迷藏，是指他声言他对中国疫情防控一直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在2020年1月7号就疫情的防控问题作出了明确指示。但直到今日，习近平本人以及他掌控的中共宣传机构对他的那一日究竟做了什么指示，可以说是讳莫如深，并没有透露。而此外，虽然习近平本人以及他所掌控的中共宣传机关宣扬他从一开始就对全国的疫情防控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网发表的宣传习近平丰功伟绩的习近平的战役日志，从1月7号到1月20号，亦即是中国疫情万分紧急的两个礼拜，可以为空白的。中共当局至今并没有向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解释那两个礼拜习近平究竟神隐在哪里，以及为什么要神隐。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早前往中国调查造成疫情的病毒来源之际，国际媒体注意到中国当局在病毒来源和疫情起源问题上的国家级捉迷藏行动正在继续。路透社报道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团队准备访问中国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来源的姿势，北京加强努力预防新的疫情爆发，同时大力打造有关疫情在几时在哪里开始的叙事。面对来自全世界的批评，中国外长王毅成为质疑有关疫情起源地的最高级别的中国官员，声言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疫情有几个起源地，中国亦是当今世界唯一声称新冠病毒可以通过进口的冷冻食物进入的国家，指之前北京和大连的新冠疫情是由外国进口的冷冻食物输入。而在之前，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还声称疫情最初爆发地是意大利，是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是美国军人将疫情传到武汉。 中國當局最初說感染人的新冠病毒來自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野生動物，並且2020年1月1日關閉了這個市場，後來又說並沒有在那裡的野生動物身上採集到病毒，顯示那裡的野生動物不是造成疫情發生的源頭。而再後來，中共控制的網上又出現了所謂的病毒來自外太空這個說法。在胡平眼中，中國當局在疫情起源問題上令人眼花撩亂的捉迷藏和甩鍋的做法很容易理解。胡平說，長期以來中國當局不斷到處甩鍋，他們甩鍋的目的並不是要令所有人真的相信，因為他亦知道甩鍋甩出來的證據大部分都是太過單薄，沒有人會信，但是就要將人的思想搞亂，覺得這件事講不清楚，誰知道啊？那真正的兇手就可以躲起來。中國就是需要煙幕彈，令到真正的兇手隱藏，令到外界覺得還掂找不到了，那怎樣看就怎樣看。在中共持續就疫情怎樣蔓延，以及造成疫情的病毒來源問題上，與中國公眾和國際社會捉迷藏，而且也受到國際社會批評之際，已故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同說，對疫情來源進行全面的調查對各方面都有好處。鮑同說，通過全面深入調查，將疫情的內容搞得一清二楚，水落石出，我認為這個才是對世界負責，對人類負責，對中國公民負責，對中國領導人負責。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表的動態報告說，截至1月13日，全世界總共有9,248,273宗確診病毒，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達到198,1680個。這次導致全球大災難的新型病毒疫情的受害者，不單止是千百萬感染者和死難者，而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以及他們的公信力。批評者說，世界衛生組織以及他總幹事譚德塞過於順從中國當局，甚至有意無意地參與了中國和國際社會玩捉迷藏的遊戲。批評者所說的世衛組織參與中國的捉迷藏遊戲，是指中共當局一直堅持說沒有在疫情問題上對國際社會和世衛組織進行隱瞞，而在第一時間主動向世衛組織報告疫情。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在4月20日的一次記者會上，以含糊的措辭說，第一份疫情報告來自中國，給人印象就是中共當局確實是首先主動報告疫情。不過在美國國會的調查和追問之下，世衛組織2020年7月修改了有關講法，承認不是中國政府最初向該組織報告疫情，而是該組織的中國辦事處在武漢衛生委員會網站上看到有關消息，並且1月1日和2日再次向中國當局詢問有關病例的信息，中國1月3日才向世衛組織提供疫情信息。隨後中國國家衛健委和外交部對有關的國際報導作出回應，並且發表聲明說那些報導不符合事實，但是中國當局的聲明只是重複中共當局所謂的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並沒有拎出事實對世衛組織的新疫情報告時間線提出質疑。胡平說，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07年生效的國際衛生條例，要求締約國需要及時有效地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在本國出現可能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如果不履行這個義務，將會引發有關國家的責任問題，從而帶來受害國或者受影響國對該國追究責任的嚴重後果。胡平跟著說，國際衛生條例第六條通報其中又分兩小條，第一小條說的是，締約國如果發現本國出現了有可能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該24小時內向世衛組織報告。不過中國官媒對我們說，中國政府至早在2019年底就已經知道疫情，可能直到2020年1月3日才向世衛組織報告，這中間相隔了超過3個24小時。不過著名國際醫學研究雜誌《柳葉刀》發表的研究報告說，武漢最早出現的病例是2020年10月1日，到了10月中旬，武漢的疫情已經非常明顯。而此外，長時間以來，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當局一起說，所謂的病毒從實驗室洩漏的講法是無稽之談。不過，澳洲主要的報章《澳大利亞人》在1月13日的報導說，這次世衛組織派遣到中國去的調查病毒來源的10人專家小組成員，澳洲的微生物學專家德維爾說，這次他們到中國除了調查了解中國最初的疫情應對情況以及病毒的基因特徵之外，也將會去武漢病毒研究所。澳大利亞人的報導說， 德维尔教授话，中国准许专家组去武汉病毒研究所，嗰度系众目睽睽嘅对象，因为喺疫情爆发之前，该研究所正在研究冠状病毒。不过，截至目前，中国当局同世卫组织都冇提到专家组将会去武汉病毒研究所，亦冇提到专家组将可以喺嗰度睇到啲乜嘢资料，见到啲乜嘢人。外界目前仲唔清楚中国当局同世卫组织嘅呢种低调系出于谨慎，定话双方或一方捉迷藏行动嘅一部分。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公布最新的报告，列举中国共产党政府过去一年里面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侵犯人权、打压自由的行动，而在香港和新疆的情况尤为严重。报告说，有新的证据显示北京当局在新疆可能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行。这份有关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的2020年度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通过审查、恐吓，通过对行使基本权利的个人任意拘捕和监禁等的手段，加强对中国社会的压制行动。压制政策这一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为明显。报告说，在那里出现了新的证据，表明反人类罪行甚至可能还有种族灭绝正在发生。报告提到，目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估计有多达180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回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任意拘禁在法外集体的拘留营，并且面临强迫劳动、酷刑和政治思想灌输等迫害行为。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郭文在声明当中说，过去一年里面，中国政府采取了令人震惊而且史无前例的行动，来到粉碎中国的人权和法治。声明说，美国必须继续同中国人民企在一起，领导世界团结一致，应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亦都在声明当中说，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报告年复一年地记录着中国共产党虐待他们人民的残酷的暴行，并且呼吁采取行动来解决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尊严的恶劣攻击。鲁比奥在声明当中说，这份报告再次向大家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肆无忌惮的滥权行为所造成的可怕代价，以及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想办法支持中国人民。去年一份从中国政府泄露出来的文件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证明大规模拘留营制度是在中共的高层官员的指示之下组织设置，并且证实了对囚犯使用的胁迫和惩罚行为广泛存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说，美国行政当局要正式作出决定，认定发生在新疆的残酷暴行是否种族灭绝罪。各界预计美国国会两党和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将会持续对新疆的人权问题采取强硬态度。去年8月，正在为总统选举准备的拜登竞选团队曾经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国政府在新疆西北部对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压迫是种族灭绝，拜登对此持强烈反对立场。星期三，美国国土安全部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宣布美国政府一项新的执法行动，禁止所有新疆境内企业和实体生产的棉花和番茄产品入境美国，理由是这些产品被指控是由新疆被拘禁的维吾尔穆斯林强迫劳动制成的。此举是美国政府最新一波针对中国侵犯新疆少数民族人权的反制措施。香港的自由现况是报告的另外一大焦点。报告在涉及香港的部分说，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框架已被拆毁，严重破坏了香港法治和香港人长期以来享有的人权和自由。报告还强调，美国国务卿在1997年主权移交中国之后，首次认定香港未能够保持高度自治。报告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对香港未有作出任何缓解紧张气氛的行动，反而变本加厉地在2020年6月30号跳过香港立法会，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这个行动直接威胁到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和言论与集会等自由。报告还说，国家安全法引发人权和法治的问题，因为它违反了香港普通法当中的无罪推定的原则。国家安全法对有关刑事犯罪所作出的定义模糊不清，为过度限制基本自由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份报告说，国家安全法的立法目的显然针对的是使到香港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并且威胁包括倡导人权的组织在香港的运作。 长达373页的年度报告首次以全新完整的章节讨论中国言论网络审查的墙壁如何伸向全球各地，并且屏蔽社交媒体内容，破坏学术自由，恐吓人权活动人士，向美国和国际企业施压，要求他们顺应中国政府的政治主张和立场。报告说，中国政府压制境外言论自由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而且严厉，最常见的情况是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利用经济胁迫、监控、恐吓和审查等方式来到压制批评声音，惩罚外国组织对员工个人的私下言论，并且鼓励企业实行自我审查。报告以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遭到报复为例。2019年10月，莫雷在个人推特发文支持香港争取民主诉求的抗议活动之后，中国政府随后对美国国家篮协协会是进行了报复。报告提到，中国政府的审查的触角跨越了国境，对象包括中国留学生、生活在美国的维吾尔人以及美国和国际企业。北京当局甚至以胁迫居住在中国的亲属来到威胁或者压制生活在海外的中国公民。这个节目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特朗普政府星期四在一日之内接连发布多项针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措施，对参与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军事行动的官员和企业实施制裁，将包括小米在内九家中国公司列入同中国军方有关联的黑名单，并且限制同中国进行信息通讯技术和服务有关的部分交易。距离特朗普总统离任只有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华盛顿为什么这个时候再对中国密集出击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宣布，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采取更多的行动，包括对同海洋纠纷有关联的中国国企高管以及中共和中国海军官员实施签证限制。这些高管和官员的直系亲属亦都可能受到这些签证的限制。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美国和寻求依照国际法捍卫他的主权和利益的东南亚星索国企在一起，并且将继续采取行动，直至北京停止他在南中国海的胁迫的行为。蓬佩奥去年7月宣布，美国认为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利益星索是不合法的。在星期四较早时，美国商务部将中国石油巨头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列入实体的清单，称他帮助中国在南中国海恐吓邻国。商务部长罗斯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中海有恃强凌弱，令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恐吓他的邻国，令到中国军方出于恶意继续从政府的军民融合政策之中获益。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四在与商务部联合举办的背景简报会上面说，这些举措是美国为了防止中国公民、国企和机构利用美国的商品以及技术进行恶意和非法目的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商务部当日还宣布将北京天骄航空的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列入军事中专用户的名单，理由是该公司有能力开发、生产或者维护军用物品，例如军用的飞机发动机。商务部去年12月公布了首份军事中专用户的清单，被列入实体清单和军事中专用户清单的实体都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措施的限制。此外，商务部还发布两份外项的涉及中国的公告，一是公布了一项旨在保障信息通讯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的临时最终的规则，将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古巴和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认定为外国敌手，禁止同这些国家在信息通讯技术和服务方面的某一些交易。商务部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四的背景简报会上面说，相关硬件、软件和服务的投资、并购、进口、转移和安装等交易活动需要向商务部申请许可，新规细节将会在星期五或者下个星期较早时候在联邦公布上面发布，并且在公示60日之后生效。这位官员表示，已经被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审查程序的项目将会受到重复审查，新规亦都不会索过往的交易。商务部的另外一个公告是宣布实施新的出口管控的措施，防止美国技术落入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外国情报机构， 幫助他們進行間諜和情報搜集活動。新的措施還要求任何為外國軍事報導的情況依舊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項目提供支持的個人亦都需要申請許可。另一方面，美國國防部星期四又將九家中國公司列入黑名單，認定他們與中國軍方有關聯。最新上榜的企業包括中國商用飛機公司、手機製造商小米公司和中美半導體的設備公司，這些企業將會受到新的投資禁令的限制。一日之前，特朗普總統簽署一項行政命令，強化了禁止美國企業和個人投資被美國國防部列為和中國軍方有關聯的中國公司的禁令。這項投資禁令在這個之前只是要求美國投資者在今年11月11日之前停止購買這些企業的股票，但是目前就要求完全剝離。據多家媒體報導，中國三大科技巨頭公司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原本被列入名單，之後被移除。時事評論員、中國問題分析人士張家敦說，這些制裁早啲實施比較好，但是遲了總比無好的。這些政策的出台距離特朗普政府離任、當選總統拜登繼任只是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很多政策都有賴新政府去落實，尤其是將在60日之後才生效的商務部有關信息通訊技術供應鏈的新規定。張家敦認為，美國需要做很多來到保護自身，制裁中共的這些措施都是有益的。如果拜登政府不落實，他們必須要做出解釋。他說特朗普政府目前做的是促使拜登團隊去關注和落實，如果他們不落實要廢除的話，他們可能會付出政治的代價。智庫蘭德公司的國際防務問題研究員何天木認為，特朗普政府在即將離任之際密集推出針對中國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或者是出於國內的政治目的。他表示拜登政府可能會選擇放鬆的一些的政策，但他亦都認為拜登政府放鬆其中的任何的措施都可能令到拜登受到共和黨競爭者的批評，他們會說拜登在中國、古巴和伊朗等問題上面軟弱。特朗普政府在即將離任之前繼續對中共政權的強硬的態度，在星期四這些最新行動之前，美國宣布解除對美國和台灣高層外交的自我限制。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這個之前亦都發表聲明表示，針對北京侵蝕香港法治和新冠的問題，美國在研判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北京指責華盛頓以國家安全為藉口，濫用國家力量打壓中國的企業。中國官媒《環球時報》說，蓬佩奧的行動是最後的瘋狂。蓬佩奧國務卿這個星期在美國之音發表演講之後，和美國之音台長萊利對談，被問及這些一陣風行動期望達成什麼的目的的時候，表示這些行動不是倉促做出的，而是經過考慮之後所做出的努力，是面對中共構成的挑戰的時候如何保護和維持美國人民自由的這個戰略的重要組成的部分。他說中共有明確的霸權統治的意圖，他們對美國人民坦率地說，對世界各地熱愛自由的人民負有義務和責任，以確保那些不是美國的子孫後代生活的世界。以上是美國之音樂語的報導。
一些英國議員說，全球主要的民主國家應該組成一個聯盟，以制止中國在國內的侵犯人權行為以及他對海外威權主義的支持。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從倫敦發來的報導。
這個月初，香港逮捕了50多名民主活動人士，這個是北京對政治自由的最新鎮壓。西方民主國家如何應對中國日益強勁的挑戰呢？英國保守黨議員成立了中國研究小組來回答有關的問題，議會外交事務特別委員會的主席圖根達特是這個組織的聯合創始人。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to encourage it to change within the rules.
表示他們是要盡力鼓勵中國在規則基礎上的國際體系當中進行改變，讓中國人民獲得他們應有的機會，亦都讓世界其他的地方不再受到威脅。
China under Xi Jinping is interested in exporting and supporting authoritarianism。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曾瑞生就说，这场战斗具有全球意义。 郑瑞生表示，习近平对中国输出专制主义以及支持世界上的专制政权很有兴趣，这个颇有一啲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争斗，自由民主国家和中国支持的专制主义。这个中国研究组提出的政策建议当中，包括成立一个由十个主要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集体抵制中国的影响，并且对参与踐踏人权活动的中国个人进行制裁。
Mass sterilization and detention, and indeed enslavement.
对维吾尔穆斯林实施群体避孕、拘押以及奴役，亦都知道中国对内蒙古嘅蒙古人进行迫害，亦都知道中国对西藏人进行迫害。现时是非常之清楚咁知道中国对香港民主权利进行压制，所有呢啲嘢都应该受到制裁。该个政策工具包括仲建议对外国银行以及系金融机构强制承担更大嘅法律义务，以防止侵蚀香港嘅自治权。
We are looking at some of the leading Western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郑瑞生表示，佢哋研究嘅一啲西方主要嘅银行以及系金融机构，佢哋喺呢个过程当中受到嘅伤害会比中国嘅党国系受到嘅伤害大得多。中国分别系美国以及欧洲最大嘅贸易伙伴。
Actually, what we're seeing is not fair trade. It may be.
表示实际上所睇到嘅唔系公平交易，可能只系知识产权盗窃，可能系资产嘅剥利。但系曾瑞生认为，任何政策工具包嘅影响都有限噶。世界民主国家必须要赢得呢场意识形态之战。
If we cannot win the arguments.
郑瑞生表示，如果不能够通过民主国家的五十年赢得这场的争论，这样就无法响同中国支持专制主义方式的竞争当中是取胜。为了抵消对威权支持，中国研究小组希望英国以及是他的盟国响向北京施加影响方面是走得更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1月13号投票通过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两度遭到弹劾的总统。根据弹劾条款，特朗普被控煽动针对美国政府的暴力。1月6号发生的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冲击美国国会事件，直接导致了民主党人启动弹劾程序。特朗普本人说，对他的弹劾会在全美国各地引发巨大的愤怒，而反对弹劾的人士亦都说，在特朗普任期不到一个星期之际，再度发起对他的弹劾会导致美国陷入更加深刻的分裂。民主党人再度发起弹劾特朗普到底有没有道理呢？他对美国的政坛以及未来的对内和对外的政策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南卡罗来纳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谢福生认为，针对特朗普的二次弹劾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对于部分共和党议员来讲，支持弹劾亦都有他们背后的政治盘算。他说，按照民主党的用意，既然总统做了一些事，就必须要纠正负责。另外一方面，从政治角度来讲，亦都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如果这个是能够成功的话，说不定可以阻止特朗普总统再有继续连任公职的机会。共和党里面也跟上次的弹劾不是这样，这次确实是有一些人倒戈，这个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共和党国会议员对于特朗普总统有一些不满，但是过去因为选票的关系，因为他们都要选举连任，都要参加初选等等，都不敢过分地去违逆特朗普总统的意思。这一次见特朗普总统要落台了，因为最近这件事亦都是使到特朗普本身的声望是向下跌，另外又涉及这些金主，很多都纷纷跟特朗普或者相关的人士是切割。对于很多既有的共和党里面的所谓建制派，他们亦都趁这个机会，虽然他们不见得明座，可能暗座，亦都希望趁这个机会，讲不定亦都令到特朗普跟共和党做一个比较干净的切割，这个他相信都是背后的一些因素。美国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认为，从维护美国宪法和宪政的角度来讲，再次发起对特朗普的弹劾是有必要的。虽然弹劾之后为特朗普定罪的门槛很高，而且在时间上恐怕也都不能够完成。他说，从美国宪法和宪政这个角度来讲，的确是有弹劾必要，因为就美国三权分立来讲，司法、行政、立法，今日摆在前面的事实就是立法权代表国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等于直接是杀到家门口。 整個國會正在開會的時候要被迫是要躲藏，等於是說國會代表民意正在進行最後總統選舉認定這個情況之下，在憲法賦予他的權力的情況之下，在運作的時候居然受到一個來自行政權所策動的，他們用策動、煽動這些詞，從特朗普的角度來說是不會承認的，但是事實上擺明的就是行政權已經超越他本身該有的運作的層次，而是使用暴力的方式來對立法權造成這麼大的衝擊。所以從憲政的角度來說，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從維持民主運作的角度來說，這個彈劾案是非提不可，能不能夠過是另外一件事。特朗普總統1月13日被眾議院再度彈劾之後，他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遭到兩度彈劾的總統。在這兩次彈劾當中，共和黨的態度有所變化。南卡羅萊納大學的謝福生認為，共和黨態度的轉變主要是因為特朗普即將卸任，他相信國會事件之後，特朗普的聲望在一定程度上受損。他說這次的結果不同，因為選舉的結果，特朗普基本上否定這次選舉的合法性，這個其實都對於某些共和黨議員當然都是不以為然。另外一方面，疫情的處理和其他政治上的失誤，直接的衝擊當然是1月6日暴民衝到國會裏面，這些議員當然覺得特朗普在後面煽風點火，可能他們有更多的不滿。很重要一點，因為特朗普馬上離任，1月20日之後他就不再是總統，這種情況之下，隨著這次選舉之後後續的發展，他的整個民望看起來是往下走，他是不是能夠持續他的政治能量就被打很大的問號，也都令到一部分的共和黨國會議員比較勇於挺身出去表達他們本身覺得應該要有的態度。如果彈劾案真是通過，如果按照部分媒體的報導，共和黨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亦都認為這個可能是一個機會，或者可以讓共和黨和特朗普做一個更加乾淨的切割，因為共和黨建制派和特朗普所代表的這樣一種政治理念之間是有很大差異的。怎樣回歸到建制派他們認為的共和黨一個基本的理念，因為他相信當然亦都是背後一個很重要的考慮。世界日報副主編魏碧洲認為，從彈劾案投票結果來看，只是有10位共和黨議員投了贊成票，這個顯示特朗普的政治影響力仍然巨大，而且特朗普仍然有大量的忠實支持者，這個意味著即使在他卸任總統之後，他仍然會左右共和黨。他說特朗普今天有沒有往下再走的實力呢？不要忘記他的推特在被封閉之前還有6,000-7,000萬人，這個問題還是要解決。這個問題怎樣解決呢？跟住特朗普呢啲人係咪會聽另外一個人發號施令呢？所以特朗普咁多嘅人，勢必要揾一個出口。呢啲人本身所代表嘅基層嘅民怨，對於建制派、對於既得利益嘅呢種諗法，呢啲人嘅怨氣係唔會走嘅。所以特朗普唔喺度，或者係特朗普能唔能夠當總統呢個問題，先至係大家要面對嘅問題。邊個能夠嚟到領導或者係化解呢啲民怨，先至係佢哋真係要睇嘅下一個目標。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嘅報導。北韓向外界公布了一種新型潛射彈道導彈，這個是北韓快速推進他們武器計劃的最新成果。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嘉樂在首爾報導。
據北韓官方媒體星期五報導，數回該型號的潛射彈道導彈在一次夜間閱兵之中駛過了平壤中心的金日成廣場。北韓官媒朝鮮中央通訊社使用典型的讚美語句，稱這種導彈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器。北韓還在這次閱兵式上面展示了一種新型的短程導彈。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身著著一件閃亮的黑色皮的夾克，頭戴皮帽參加了星期四的閱兵活動。這次閱兵活動標誌著北韓執政黨勞動黨召開的為期數日的重大會議正式結束。這次是北韓三個月裏面的第二次的閱兵。北韓在去年十月的閱兵式上面展示了它最大的洲際彈道導彈，這種導彈看起來似乎專門用來壓制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這次閱兵式提醒大家，雖然新冠病毒和國際制裁帶來經濟的困難，但是平壤仍然在這裡繼續發展新的核武器和彈道導彈力量。潛射導彈將會給了北韓的武器庫增添一個不可預測成分，潛射導彈的機動性可能會增加北韓彈道導彈武器庫的射程，並且更加容易隱藏。分析人士表示，新型的潛射彈道導彈被命名為 北極星五體積睇嚟好大，類似於去年十月閱兵儀式上面展示出嘅北極星四。一啲分析人士警告話，新嘅導彈可能仍然喺度研發當中。慶南大學遠東問題研究所北韓問題專家金東業喺面書上面發帖話，呢兩枚導彈嘅外觀差別並唔大，所以佢好有可能係一枚嘅模型，而唔係真正嘅導彈。北韓潛射彈道導彈技術嘅快速發展，令到一啲防務專家感到困惑。佢哋指出，北韓目前並冇一艘具有喺水下發射彈道導彈能力嘅潛艇。麻省理工學院嘅核專家惠平納朗喺推特上面寫住話：喺佢睇嚟，北韓真正嘅目的係喺度為研發固體燃料洲際彈道導彈奠定基礎。金正恩已經承諾開發一種使用固體燃料嘅洲際彈道導彈，咁樣將會使到佢更加容易運輸，並且減少發射準備嘅時間。北韓嘅北極星系列導彈被認為會使到使用固體嘅燃料。北韓上一次試射潛射彈道導彈是在2019年10月，當時它從水下平台發射了北極星三、北極星四和北極星五都沒有進行過測試，但是有人擔心這個情況會很快改變。南韓退役中將、研究北韓武器計劃的專家全仁凡說，他們並沒有發射這種導彈，而只是向大家展示他們應該是在告訴大家知他們正在打算做什麼，因此接下來下一步很明顯就是要試射。北韓在2019年8月公布了金正恩視察新浦南船廠正在建造一艘彈道導彈潛艇的照片，目前尚不清楚這艘潛艇距離完工還有多遠。全人繁話，大家可以肯定的就是北韓目前仍然在繼續他的核項目，包括一枚攜帶核彈頭的潛射彈道導彈。他又說有了這種能力，他們一是就擁有第二次打擊的能力，就是被核導彈擊中之後進行反擊的能力，一是就擁有恫嚇美國以影響他的朝鮮半島政策的能力。但並非所有人都贊同這個評估。前美國負責北韓情報的官員馬庫斯·加勞斯卡斯和前美國官員布魯斯·佩里去年十月表示，鑑於北韓的資源限制和發展這種能力所面臨的挑戰，即使是製造一艘核動力的潛艇，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更加不用說設計、建造、培訓並且操作部署一支能夠將美國大陸置於危險之中的潛艇的部隊所必須的基礎設施和專業知識了。洲際彈道導彈測試即將來臨，分析人士警告說，北韓可能很快決定測試另外一種武器，譬如去年十月展示的大規模新型的洲際彈道導彈。金正一一年之前曾經表示，他不再認為自己在這裡暫停核試驗和遠程導彈試射問題上面自我束縛。以上是美国之音加洛首尔的报道。
随着改动过的图像在互联网上泛滥，我们要怎样辨别真假呢？美国之音记者马特迪波尔探讨了一个解决之道，就是确认真实性的数码封条。这些人向我们发出了一个讯息，就是眼见为实的古老格言已经成为过去，他们没办法亲自来说服我们，因为他们根本不存在，他们是用人工智能创造的。随着人工智能和照片编辑软件的飞速发展，我们能不能够相信在网上看到的图像是真实的呢？ TruePic 公司研发副总裁谢里夫·汉纳说，与其尝试找出假的东西，不如尝试证明真的东西。一家名为 TruePic 的公司编写的软件可以为照片添加独特的签名，有助于将来验证他们的真实性。而他们已经和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合作，将这个技术嵌入可以处理智能手机指纹识别的相同的安全芯片。汉纳说，他们作的这些相片上面基本上都有一个封条。他说，如果有人想要修改照片的任何部分，例如像素、日期和时间、拍摄地点，基本上对封条就会被破坏，而他们就能够知道这个档案从拍摄之后已经遭到修改。 除了地点和拍摄时间之外，这个系统还在镜头前陷入 3D 的场景深度图，将来读者可以取得所有这些信息，以及对照片进行任何改动的日志。美国之音记者迪波尔在三藩市报道。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